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又到新的一年，好像这个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们的肉体又消化了一年，但希望我们相反的，我们的灵命又增长了一年。我们知道这个人啊，就是说人一生当中有很多我们不如意的地方，很多事情我们控制不了。但是说在我们看起来比较容易的地方，就是我们认识自己，有时候也非常的艰难。我是做那个之前做那个圣经，就是做 neuroscience 研究的。我研究呢，我主要是做那个，除了做大脑，也更多的是做那个脊髓的研究。所以我们用那个老鼠，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最后要把那个脊髓要取出来。其实说怎么取呢？要把老鼠麻醉了，把后背那个打开，把骨头拨开，要把这一段，主要是腰段那一段取出来。我大概从中之内就把这个要拨开要取出来。刚来美国的话，这里有一个就是 summer student 夏天那个大学生来说，他看我取的这个这么麻利，就是那我也取，我取四个，他拿来四个老鼠，他要取，结果他就麻醉。麻醉折腾了半天，最后取，第一个老鼠取完以后，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他说什么时候是剩下的夏天，就是说明天再取了。也就是说他，因为他看我取的这么容易，他以为这个就是这么容易，但是等到自己操作起来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个不是那么。也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有时候认识不是那么完全，不是那么准确，以至于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情况就不到位，甚至可能做的呢，一团糟。所以我们在信基督以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和原来完全的不同，和我们的心智方式也不同，我们的思维观念也不同。但往往呢，我们对这些东西，神给我们这些好处、这些能力、这些恩典，我们是很清楚，以至于我们还经常会走那个弯路、走错路。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是，取自于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一段经文，我给它起名叫“基督徒的特征”。我们看看，我们分别为圣的神国的儿女有哪些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先念这段经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这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许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自己，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发生。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弄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有古戒做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靠着他经国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的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吩咐所吩咐所教导的。知道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我们感谢您过去一年、过去很多年对我们带领、对我们的保守，主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实在主的怀抱当中，在主的国度里面，能够明白我们所具有的身份地位，主所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能力、恩慈、慈爱，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担当什么样的责任，让我们明白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我们要做世上的盐，要做世上的光，要将光明带给黑暗地方，要将福音带给那些没有得到安慰的人，是吧？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所思所想被主的圣灵所引导，让我们的所言所行被主的话语所引导，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主的名，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相信福音，成为天国的儿女，保守主的带领，保守主所赐的各样的平安喜乐在他们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所做的非常有限，愿主使用我们，我们献上无限的感恩，求主继续在新的一年里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您福音的出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过去一段几次五六次讲这个哥洛西书，因为哥洛西呢，它是现在在土耳其和老底嘉还有加拉伯里是三个一个三角城市。那么这个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哥洛西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当时成立也就3到5年，也就是他的信徒呢时间很短。因着这些信徒在主里边的信，在主里边对众人的爱，以及他们心中所存的盼望，保罗感谢神，保罗也继续祷告，祈求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下继续呢多结善果。由于哥洛西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教导，认为基督虽然很好，但是不足够，不过相信基督还要加上一些附加的东西，所以紧接着保罗就写了著名的这个基督论，这1章15到23节，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首生的，他也是从死里边首先复活的，他是一切的世上东西都是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罪的赦免，我们得了新的生命。紧接着保罗呈现他个人的见证，他为老底嘉、为哥罗西、为众人尽心竭力劳苦，而且要把相信基督福音的人在基督里面让他们继续长进。这也是说保罗为啥要给哥罗西教会写这份书信。那紧接着说，既然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应该从基督而行，就到了第二章，因为我们的根基已经打好了，我们的地基已经建立了，所以我们要在信心上坚固，要靠着圣灵，而且不要被那些异端邪术所引诱，所以我们要谨慎。那紧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9章，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从基督而行，为什么我们可以谨慎防止那些异端邪术呢？因为这就是对2章6到8节的进一步的解释。所以第9节第10节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们今天所做的经文当中，我们从6个方面来理解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是得了基督的人，这是一个总纲。我们既然得到基督，下面就是分别叙说，我们是受了割礼的人，我们是死而复活的人，我们是罪的赦免的人，我们是靠着十字架得胜的人，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人。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住在基督里边，这是有形有体的。我们说神的一切的本性，就是说神的本最本质的东西。因为神是一个无限的，我们说通常我们大概理解的就是说，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慈爱，所以他要拯救世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在末日他要审判整个世界，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信，都要审判。当然我们信的，因着主的恩典我们被他赦免了，那不信的人那结局很惨。那么从上下文里边呢，这里边体现了神本性的大能，他的生命，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自由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是有形有体的，有形有体的。 在世上30多年，就像约翰一书那个老约翰所写的，我们是亲眼见过他，我们都摸过他，我们要把他的耶稣基督传给你们。我们怎么样和耶稣基督相交？希望你们也和耶稣基督怎么样相交。之所以这边用了一个有形有体，是特别针对于当时哥罗西教会一种诺斯底主义的一种组成。诺斯底主义的最主要的概念认为，就是说人是一分为二的，有物质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精神的层面是主要的，要得救的，要升天的，但物质的层面无所谓，物质层面不可能得救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圣洁的神不可能住在一个满是情欲的这样一个肉体当中，所以他并不认为耶稣基督他又是人又是神，认为耶稣基督那个就是一个影子，一个幻影。我们知道幻影就是不真实的，他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好吧？所以说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彰显了神一切的本性。耶稣基督的爱看到以色列人就像牧羊人一样到处游走，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基督本身呢不是医治病症，耶稣基督是要告他们说天国近了，人要悔改。因为在旧约呢，神给他们一个很强烈跟你说，将来他们要有一个国度，那个国度要有一个人掌王权，从大卫家族出来的，到永永远远，那是以色列人的盼望，也就是他们盼望这个弥赛亚给他们掌王权。所以耶稣基督来告诉他们，你们盼望已久的那个天国来临了，要进入那个国度，你们必须悔改。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听不懂这个天国道理，但是他们又经常生病，被各种魔鬼所捆绑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怜悯他们，耶稣基督的慈爱彰显。所以说，有形有体是针对当时一种诺斯底主义的那个祖先。这边说呢，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丰盛，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一个丰盛的，我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我们知道那个你们有人写过推荐信吗？写推荐信的时候最后一句概括定论就是说，我毫无保留的推荐这个人啊，毫无保留推荐这个人，那就把这个他这个信就这个他的失望程度就这个提高了，知道吧？说耶稣基督是毫无保留的，他所有美好的东西自信的在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了，而不是说今天给你一点啊，明天看你好了再给你一点，或者不好了就不给你了，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一次就全部给了。所以说神的很多品性和属性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了。耶稣基督有爱，我们也可以有爱。怎么改的呢？就是通过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中。所以这是我们耶稣基督，你说耶稣基督一个无界的，他把他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们，我们也就几乎变成一种无界的，知道吧？至少在我们将来的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变成一种无界的。所以说神给了我们这种本质，无限爱的这种本质，我们要不断的操练，不断操练。这边又提到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么通常我们说这个各样执政掌权者，就是指那个堕落的天使，我们是与属魔鬼的征战。那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耶稣的精兵。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总论情况下，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我们的时候，他所有神本性很多的东西全部都给了我们了。所以这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那边讲的第10章第10节说，他来了是要给我们生命，我们欢迎说并且给的更丰盛。如果欢迎说就是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更能准确表达这个整个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是要给我们很丰盛的生命。这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边也得到一切的丰盛，是同样的意思。这个是接着这个圣灵 完成的。而且这个得了这个字啊，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被动的，它是一个完成时，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做成了，知道吧？我们只要顺服的、完完全全的接纳就好，知道吧？就像说一下，父母已经给你准备了这个美味佳肴，就在桌上放着，你吃就行了，知道吧？当然，你身体不健康是不能吃。我们今天很多情况下处在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对神的话又没有兴趣。就像是我们生病以后，你再美味佳肴你也吃不下去，着急了我们只能靠点的葡萄糖，啊，所以我们教会是为啥会是说鼓励大家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学。我们今天开始学习那个旧约概论，我们希望大家呢是尽量参与，因为在这种学习当中，你吃到灵粮，你的生命就健康，你就会有那种说不出的喜乐、说不出的平安。这是圣灵做工的方式，就是这样。好吧，没有任何捷径说啊，我听话，但我不读经。既然听话，为什么不读经呢？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圣经里边寻找神给我们各样的应许、保守和能力。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了，我们有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下边看，这个里边，我们首先神怎么样做的？说，神是给我们行了，通过耶稣基督。行了，那个隔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之所以这边首先谈到隔离，是因为说格罗西教会有很多的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我们这边有一个表格比较一下旧约和新约的隔离。旧约的隔离呢，我们知道难听就是把它前面那个包皮那一段给它割了，这是人手所行的。不然有一个外在的记号。那么这个隔离呢，这个外在就是说标志说。这些人呢，可以参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说，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呢，他也要使万民万国得福，就是通过他的后裔，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一旦说在亚伯拉罕的约里边，真正相信耶稣，真正相信神的带领了。信靠神了，那就他可以进入他们神给他们应许的那个国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千禧年。这是旧约说。那新约这边是说，基督所行的割礼，这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基督怎么行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通过那个圣灵所做的。我们有一个内在的标记，而不再是外在标记。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当中，我们。就是参与了耶稣基督宝血所立这个新约，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进入新的割礼，完全不一样。旧约所行的人手的割礼，并不能保证你进入神的国度，那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如果你耐心不跟从神是没有用的，但是一旦说割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就是内在的，代表我们是相信神的，这里才会内住。我们一旦把这个肉体情欲割礼以后，也就是说代表那个罪性不再是我们的主，现在呢，圣灵是我们的主，圣灵在我们体内经常和有一些的罪行相争，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啊，这个事情我到底该不该做啊？我怎么样做呢？这种挣扎是一种好事。如果你不信神，完全被情欲、完全被这个肉体所掌控，你不需要挣扎，贪别人便宜，你会觉得很高兴，知道吧？但是信主以后呢，哎呦，我贪了别人便宜了，我这个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挣扎，因为这是圣灵可能情欲在那儿交战。这是我们人信主以后，身处在这样一个交战过程当中，这一段时间因着这个小事挣扎。啊，下一段时间因为另外一个事情增加，啊，所以因为这是说不会，不会那种轻易的放弃我们，他会不断的干扰我们，让我们远离神。所以这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那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我们是死而复活的人，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通过我们的受洗、受浸，我们浸信会通常。强调说要受浸，受浸就是说我们前一阵子所兴的那个受浸礼， 身体没下去，完了呢又出来。我们说，在我们通常现阶段，在我们受浸这个仪式之前，我们心里边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了。那通过受浸这个仪式呢，我们人浸没在水里边，代表和基督一同死；从水里边出来呢，代表基督一同活。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仪式呢，我们重温再次 confirm 我们和基督是同死同活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受浸的条件，我们有受洗的条件，我们应该受洗，因为受洗是本身代表一个你对基督一个信心的外在展现。当然，如果说你说你相信了，但是你还不想受洗，那我们求神带领你一个在一个信心软弱的程度继续向前。而这个神让我们受洗，神让我们和他同死同活，这个都是神的功用。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神做成的，我们从死亡的国度、死亡的阴间进入那种永生的国度，进入那种光明的国度，这纯粹是神的功用，不是靠我们努力而成的。所以我们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我们是罪的赦免的人。我们通常知道说，我们那个会欠别人的债务，尤其是做生意的会贷款，或者我们买房子会有 mortgage， 就是我们欠别人的啊。那么我们犯罪，我们是欠神的，不是欠魔鬼的啊，不是欠魔鬼，我们欠神的。那我们犯的罪太多了，太大了，我们从小就开始犯罪，知道吧？从母腹里边和雅各就和那个以扫在里边争了，就犯罪。我们自己偿还不起这个罪，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就是说赦免这个罪啊，你的这个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全部都顶了，全部都顶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我们，比如说你买房子，你都有那个 mortgage， 都有那个 contract。当你配完 mortgage 以后呢，人家才就是说给你写一个，就是说已经配清了，或者说就像我们买车贷款，还个我们还上3年以后，最后来一分钱，这是你最后配清了，他反正给你一个收据，你配清了。那么这边的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罪了，把这些字句上所写有碍于我们的，这个有碍于我们，这个就是说，连续用了两个不同的词语，这些就是说记录这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知道吧？如果记录这些东西不特么涂抹的话，将来就是下地狱的，知道吧？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涂抹了，就相当于我们说欠别人一个收据，那个人说行了，你这个债不用还了，而且他把那个你的收据上那些字呢，全部都涂抹了，而且把涂抹的这张纸呢又拿去扔在垃圾箱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说完完全全的从根子上解决了我们的债务问题，从根子上神赦免了我们，而且这边这个撤去也是完全，就是从理论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耶稣基督全部把他已经涂抹了，全部都涂抹了。这边我多说一句，就是我们通常会用说，耶稣宝血会遮盖 cover 我们的罪。其实这个呢，表达不是很准确，不是 cover， 因为 cover 以后呢，你还在那儿，知道吧？就像你桌上有个东西，你那个是搬着把它盖住了，只是说看不见而已，不是。你桌子上有个脏东西，这边是拿抹布一下把它清除干净了，一下把它涂抹掉了，是吧？擦干净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债务呢，从根子上耶稣基督全部都付清了，全部都销毁了，不再因我们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而忧愁。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自责，什么叫自责呢？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做的太不应该了，太有损于这个神的形象、神的荣耀了，处在一种自责当中。自责到会一个什么程度呢？会产生忧郁，知道吧？会产生忧郁。之前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带他母亲去医院看病，但是说去了医院以后呢，转了2个科室，过两天呢，就母亲就去世了。他就觉得说，他这个就是说带母亲住院那个科室没住好，啊，自责的这个就抑郁了。我说你这不需要抑郁啊，因为你担当不了这种责任，知道吧？你又不是医生，医生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来说做的，你尽了你的心就行了。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说 我们是做的不好，有时候，但是说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神会赦免我们的，不要陷在我们所犯的各种罪当中，今天自责，明天自责，跳不出那个罪当中，那个真是被所捆绑了，知道吗？所以这是说神给我们一种极大的恩典，全部都免了，而且我们是靠着十字架得胜的人。如果说我们征战、征战、好战，有的人是说越战越勇啊，但是说屡战屡败。但是耶稣在这边就是说，一次性的搞定，一次性走上十字架，就战胜了魔鬼，就靠着十字架。这边说一切真正掌权的，就是包括那些，就是主要是指堕落的天使，显明给众人看，就上十字架发生。那么这个呢，它是有一个画面感，因为这个当时罗马帝国他们一个很流行哦，这个图片是那个提多，我们说提多在主后70年，他那个把那个耶路撒冷攻陷以后，只是他在那个一个浮雕，能不能看清楚？这是一个那个四个马拉的一个，就是说是那个一个马车，他站这个马车上，因为这个呢，在罗马帝国当中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呢，他基本都有这样一个庆祝的胜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胜利的将军和队伍会穿过罗马街道，到达国会大厦。参加的人员很多，这里边有行政官员，有那个吹号手，后边又有那个携带那个战利品的各种战利品，在那个豹子身上，还有拜俘虏的将军、诸侯，还有士兵。拜俘虏的将军通常是要斩首，拜俘虏的士兵通常都卖为奴隶。这也就是罗马帝国为啥有这么多奴隶的原因。一旦变成战俘，就变成奴隶了。后边就有那个行政长官、执政官，还有弹琴的，还有祭司带着香炉，香炉里边烧的香。那最后就是这个刚才看到这个将军，他站在这个马车上，后边是他的家人，高喊的就是那种胜利，就是这是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所以说这个呢，保罗借用这个画面，就是说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靠十字架，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得胜的事。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得胜。现在我们从理论上已经得胜了，耶稣战胜死亡了，战胜魔鬼了。但是现在的世上，还被那个魔鬼所掌控，所以我们是等到最后的。就像说最近那个世界杯一样，阿根廷和法国踢那个比赛，90分钟踢成那个2-2啊，应该2-2，不分胜负。加时赛又各进一球，3-3。最后点球大战4-2，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胜利，不是说看今天，在今天我们理论上是胜利了，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各样的试炼当中，各样的试炼当中，这些试炼都是承受荣誉的，是为了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将来有一天，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得胜的将军，就是这个场面所描述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第六个，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人。我们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而这段经文呢，就是基本上在那个新约圣经里边最费解的，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我呢，也看了一些不同的参考书，这里边包括犹太律法主义、神秘的经验主义和禁欲主义。那么，这两本书是我主要的参考书，一个是08年的那个 Summer Carey，一个是2016年的 Grant。这里边谈到这个犹太律法主义，是吧？因为我们说犹太人很多律法、很多节期，里边有禁食啊、献祭啊，这些都是旧约所做的事情。但保罗在这里说，旧约所做这些事情，今天我们不需要做了，知道吧？旧约所做的事情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所建立的教会。因为虽然我们这边翻译说这些约是后世引而，那形体却是基督。但是真正的根据那个语法说的话，就是说，这些是后世的耶稣基督身体的影儿，而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就是指教会啊，所以这两种理解都可以。因为所有的这些献祭，你燔祭也好，素祭也好，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最后把他自己作为燔祭献上，这个事情就成就了这里边有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他们都要去。每年就是12岁以上的男丁 都要去那个耶路撒冷去朝拜，到圣殿那儿敬拜神。那我们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我们随时可以和耶稣基督交通，这是新旧约的不同。那月朔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月，这个月朔的时候呢，要献了更多的祭。那安息日呢，也献更多的祭，因为每一天呢都要献两个公山羊，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但安息日要多献，所以月朔的每一个第一个月呢，也要多献，也要多献。比如说这个民数记这位记者说，每月朔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和7只母牛残疾、1岁的公羔都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那么这些都是在长谢的。早上一个，晚上一个滋味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节期。但以色列人可能一开始还好，到最后献祭只流于形式而没有内心，所以神才说：“谁喜欢你们所献的祭了？天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只是要你们一颗送死的心。”再说了，这些动物的血并不能赎罪，这个希伯来书说的很好。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那话又说回来了，那既然他不能除罪，让他想起罪来，那救援那些人怎么得救呢？亚伯拉罕怎么得救呢？雅各怎么得救？约瑟怎么得救呢？那基本精神是这样子，旧约时代的救恩，旧约时代的献祭可以使凭信心献祭之人的罪得到赦免，也就是外在的情况，看到他是献上一只牛、一只羊、这个羔羊，但是说代表他对神的信靠。那么这些献祭的人当中，有的人是内心真正信靠神的，有些人就是由于这个心智的外表。那内心真正信靠人的、信靠神的，那么他们的罪是基于新约时代耶稣宝血的挽回祭，就是耶稣的宝血，它是跨时代的，既可以除去旧约时代那些人的罪，也可以除去耶稣时代那些人的罪，也可以除去我们现今耶稣，我们2000年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人的罪啊。所以旧约的献祭让他们想起罪来，让他们想起自己的无能，要靠神，而不是靠自己。所以旧约的献祭呢，都是呢指向耶稣基督将来。所以说，保罗告诉我，你现在信基督了，不要再听他们说你今天该做啥了，明天该做啥了，在这些事情上弄断你们。你好像你安息日不歇了，他们就说你为什么安息日不歇？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指控，就是说带来任何的烦恼，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我们在基督里面自由了，基督已经为我们全部都做了，知道吧？就像说你父母给的。如果说你的一个亲戚朋友把你包给他父亲了以后，你他说不行，他都不算我，再来一次，你会这样做吗？不会的嘛。所以说，耶稣基督已经全部做了，我们不需要受这些捆绑。第二个就是说，那个神秘的经验主义。那么这边呢，神秘经验主义呢，主要有这样几条啊，他们是强调人们说，你有一个通过各种各样方式，你那种从优向外，就像保罗那种感觉。进入天堂本身没有问题，那保罗也升天到三层，到三层天听见隐蔽的言语，知道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知道吧？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但他们就强调，就是说，你信基督了之后，你必须有这样的经历，知道吧？你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你信的不好，甚至你可能就没信，知道吧？就像之前我刚信主那会儿，看还是我不知道听人问还是网上看，大家还是说。他们说你信主的时候要哭，如果你没哭的话，没有痛哭流涕的，好像你就，没真信，或者说，那好在当时我信主真是哭了，要没哭的话，真是被这句话，当时我搅扰半天，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真的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要紧紧抓住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了，知道吧？他们认为这种经历是人和神有更完美的关系。他们使这些经历成为一个人已经被上帝宽恕，并且真正属于基督的证据。其实刚才我说，就像说你哭了没有？没哭你就好像没真信一样。他们甚至声称这样的经历是人们得到上帝宽恕的机会。这个就更绝，就是说，因为在整个这些假教师当中，他们的观点这就像一个光谱一样，每个人不断去相同。 但是整个城市这样，所以给当地的那个基督徒会带来很多的困惑，他们到底要不要这样？当然，保罗的这个劝勉就说不需要这样，只是说他升入天堂，为什么要劝勉升入天堂的问题就是，那另外一个神秘主义认为，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生活方式，让人上升到天上，天堂能够看到天使敬拜。那特别宗教仪式这里就包括那个生活方式，包括禁食。那都认为说，禁食是寻求神秘的幻想，是新业主义一种很普遍的方式。还有那个敬天的这种敬拜方式，敬天的敬拜方式。那神秘主义者呼吁，在圣日遵守某些饮食禁令，就是说我们说的安息日啊，就是说个逾越节啊这些特别的节日。如果你遵守这种禁食的话，你会大概率得到机会，空有相位，升上天上，看到这种异象。这是神秘经验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要特点。那保罗这边继续劝勉说，不可因人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那么故意谦虚，我们说他这些人要升上天去，他们采取一个主要方式就是禁食。在那个节期禁食，而禁食呢，在当时被认为是他们一种谦卑的表现，故意谦卑的表现，只是一种故意谦虚的解释。那敬拜天使呢，是指他们升上天以后看到天使敬拜神，而不是说是说他们直接敬拜天使，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但另外一种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是，根据上下文，根据整体的意思这样来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根据希腊文它的语法解释，就是这个谦虚和天使敬拜是在同一个介词后边，也就是说，谦虚和敬，就是说谦虚敬拜和安久和天使。所以说，这个谦虚也好，敬拜也好，属于天使的事情。所以说，就根据如果根据这个语法呢，就解释说，这些人升上天。可以看到天使俯伏在神面前敬拜神，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两种解释呢是在简经书里面呈现的。所以不管哪一种，这个他们敬事也好，就是谦卑也好，他们这个不是真正的谦卑了，不是真正的谦卑，因为他们这种人，据你所看，你就是说，不排除有些人确实是敬事以后，在某些节期敬事以后。他们洪游向外，和保罗一样有类似的这种，就是那种经验，不排除这种经验。但是说这些经验呢，只是个人性的，不可能人人都这样。但是这些人呢，就把他个人的经验紧紧抓住不放，成为他的那种宝贝一样，成为那种胜过耶稣基督的一样东西，到处推广，到处来教导。你们也必须这样，如果你们不这样，你们就得不到奖赏。你就得不到奖赏，所以说这边说不要听从错误的判断，这些人判断说你们不这样就得不奖赏，寻求神秘经验就得不着奖赏。所以说保罗说不要听他们胡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解释，只是我觉得这样的说，如果说你真正专注于，假如说你信基督了，假如说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的一生，你就每天寻求这个经历，而不做其他的，那你这个是没有奖赏，因为你寻求那种神秘的体验，那个本身并不是服侍神，圣经也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说，不要听他们的教导去做那个事情，这样呢，你反得不到奖赏。另外，他特别说他们是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说毫无缘由自高自大，也就是说。他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或许有些人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那种经历都是虚假的。因为你知道说，人要是真要不吃饭饿昏了头的话，他脑子里边都是一团糟，还不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画面，知道吧？无故的自高自大，而这个自高自大呢，是和他们随从肉体的思想、随从肉体思想相关的。这个呢，无故自高自大也和他们不持定耶稣基督。有关系，也就是和基督分离有关系。那这个经历正好和保罗相反。我们知道说保罗呢， 也被钉到三层天上，钉到隐秘的言语。但保罗从来不提这个事情。只有在一次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哥林多教会不认可他是使徒的情况，就是说我认识一个弟兄，4年之前被踢到三层天上，后面的情况下说了这个事，其他地方就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所以这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假教师和真使徒是完全相反的。这边有一句话，19节这一段好像是比较突兀，就是说不指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金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应神他的长进。因为我们说那些身上天上那种感受是一种个人的经验，不能普遍推广。也就是这些人呢，强调一种个人经验主义。那保罗这边强调是一种要以基督的身体为首，也就是强调一个社区的概念，强调一个 community 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靠着筋骨互相联络。我们怎么样联络？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了。我们怎么样联络了？我们无非就是靠着我们现，比如说现在我们集体在这边敬拜神，我们一同来那个查经，我们一同来那个学习，我们一同来侍奉神，在这共同的侍奉当中，在这样一个团体当中，我们一起来长进，一起来长进。这是我做的一个，就是我们1月22号，要这个就是义卖的一个 fly，这只是集体侍奉的一个例子。这边呢，我们之前卖过那个。椰子面包、热狗面包、猪翅月饼、叉烧肉、烧麦、果冻。这次呢，我又加了一个韭菜盒子。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参与这个事工。你们可以来教会一起做。如果你做韭菜盒子，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做呢，就做就大概五口大，因为我们到时候都要装在五口大的塑料袋里边。你可以做，我们带来。我们到时候，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这个日子不太容易，就是。星期天下午3点到6点，我们就借着机会，借着集体侍奉来荣耀神。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不是说你个人神神秘秘，你听见神说话了。尽管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听我讲这个，我现在再也不讲了，因为那个不可借鉴的，知道吧？那纯粹一个神给你一种特别的恩典，你自己享受就行了，知道吧？就像之前他们提到那个盖恩夫人，她有和神很亲密的交通，但是那个无法推广，知道吧？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经验，但是我们侍奉神，集体来侍奉神，这个是圣经一再所强调的。所以总的结论就是说，在基督的人不需要这种生命经验，你再怎么生命经验，你看见这了，看见那，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基督，那就够了。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全部都赦免了，基督已经和我们已经完全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了。不是说你有生命经验了，你看见再看见的，你和基督关系就好了，不存在这一个。所以我们要相信基督已经给我们带来完美的东西了，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要拒绝这个东西。最后一点就是说禁欲主义，这边保罗又谈了说，你们既然与基督同死。脱离了市场的小鱼，为什么还在这个中间打转转呢？那么，也就是说，既然你这个离开了山西了，为啥每天还要想着吃面条呢？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虽然我喜欢吃面条，但是现在也吃很多面条之类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要觉得你从原先是在这个魔鬼的国度当中，现在你迁到了爱子的国度，就是原先是黑暗的地方，现在是光明的地方。你黑暗当中，你看不见，你叫瞎猫。现在光明了，你叫光明大道的长。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不需要在腹中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当然，不可尝的，我们知道说，比如说我们说旧约那个食物都有一个洁净的、不洁净的，知道吧？洁净、不洁净，他们可能会说啊，这个不洁净的你不能吃，你吃了不洁净的，你还怎么样再进食升天了？不可能了，知道吧？很多的条条框框，知道吧？但这里边更多的呢，因为等待的规条，这可能就可能包括呢，克制肉体的情欲啊，克制肉体情欲。所以说，因为我们和基督同时，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度，不再受到市场的小鳖。市场小鳖就是说，因为这有两层概念，一个是市场小鳖，在当时就是指的世人通常认为的宇宙是由地球、空气、 火水组成的，完了发展成一个宇宙。当然，我们知道是宇宙是神创造，知道吧？这些都是世上的，世上这些东西都是神创造的，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当然呢，在属灵的角面呢，就是指那种恶魔的力量、堕落的天使啊，堕落的天使。所以不要再随从那些堕落的天使，不要再随从那些假教师，这不行，那不行，知道吧？那这边提到说，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啊，这也是比较费解的一个经文上说，怎么叫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也就是说，这些人今天是行者，今天不吃的，明天不喝的，后天又进食，那大后天可能就要升天了那种。这些东西你正用的时候就败坏，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荣耀神，知道吧？不能够使你与神更亲近，反倒是让你远离神。因为这些人是说不持定基督元首，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正好要做相反的，我们不寻求那个神明，我们是基督里面都有人，什么这个智能是不能吃呢？我记得之前有人讲过说，各种宗教啊，说伊斯兰教这个不能吃，那个叫那个牛也不能吃，那个上来那个鸡也不能吃，所有基督教什么都可以吃，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人，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赐给我们的，对吧？所以说不要被这些所捆绑。以赛亚书这边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杯中中毒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福。所以这些人假教师，都是按自己的私意所创造出来的一套东西。所以根据这一套东西，他们以为和神更亲近了，实际上是更远离神了。这就是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私意敬拜，因为我们说他们不是说有些人可能上天看到过敬拜嘛，所以他们就要采用那种类似的方式。这是我想象当中的啊，说。有的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去爬在地上，跪在地上，那才代表我们对神的谦卑，对神的敬畏，知道吗？因为我确实有一些，你们知道有的那个灵恩派的敬拜啊，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有极端灵恩派啊，是吧？敬拜到一定程度时候呢，牧师走到你跟前一伸手，你必须倒下的，你不倒下，你就是异端分子，你就不属灵，你可能就没得救，知道吧？我那个女婿，他也参加过，那个他觉得这个不对的啊，所以说等到那牧师走到他跟前就绕过去了，没跟他这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就是说私意敬拜所代表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敬拜什么都可以用的，你可以弹弓，你可以弹琴，不是说只能说弹琴钢琴的传统，亚当夏娃那会儿哪有钢琴，他们不敬拜神啊。所以我们任何歌曲都可以唱，有的教会就因为说唱传统的还是唱那个现代的，就因为就分裂了。分什么呀？都可以唱啊！你今天唱传统，明天唱那个现代的，照顾不同的群体，照顾不同弟兄姊妹的软弱，所以我们这样就达到合一了，知道吗？所以我们是一个很自由的，知道吗？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里的自由，不要被各种所捆绑啊！不要被各种所捆绑。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你那个信主以后能不能抽烟呢？圣经上显说信主以后不能抽烟，信主以后可以抽烟吗？我们要掌握这个原则，知道吧？如果这个人毒瘾，就是说这个人抽烟抽得太厉害了，他信主以后，今天他愿意决志信主了。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你信主以后明天你就不能抽烟了，那他今天他就不敢信啊。如果你说信主以后神会带领你，那抽烟不好，你会慢慢的改变的，是神的功用。那会说那我就信，那我就认识这样的弟兄吧。原来抽烟抽得一塌糊涂，他信主了，当然说我信主了，我就不能抽烟了，我就不抽烟了。就像我刚信主以后去参加一个 party，他们一进门，他们大家都喝啤酒，一进门说啊，你信主了，你也不喝酒了。其实我也挺想喝的啊，那么大家在一起，他说啊，不喝就不喝了，那我也并不是我不喝那一瓶啤酒，我就有什么亏欠，有什么不高兴，知道吧？这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你可以喝，你也可以不喝，知道吧？这就是保罗说的，你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是见什么说什么话，不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而是说借着那个人的文化背景，你怎么样和他找建一个共同的平台，给他讲基督的福音，给他讲基督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太自由了，知道吧？但是可惜我们不了解我们所处的身份地位，就这些假教师讲，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咱们这边说他们是徒有智慧，他们一个是那个。 十一经脉，还有四表节脉和五代经症。五代经呢，就是说，他们要克制肉体的情欲，啊，抑制肉体情欲，啊，直往升天。结果呢，这个肉体的情欲是越克制呢，越旺盛，你知道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人体，你越压迫越反抗。对呀，肉体情绪它是一个内在的东西，你得用内在的东西去读，就像是你有一个水库，一个大坝，就一个小洞，就老鼠洞那么大，你从外边堵，好像你堵上了，但是里边越来越大越远，最后你是崩塌了。所以肉体情绪不能用外在的方式，必须用内在的方式，用圣灵内住的方式，让圣灵和那个对性去搏斗去，这才能可能得胜。就是很显然说，这些人要用他们的方式克制肉体情欲，啊，很显然是没有克制啊，很显然没有克制，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要知道说，当时怎么样，现今也是有很多的思潮来扰乱我们这个，就是说，基督徒的思想。比如说一种最明显就是说，自由主义解释圣经啊，怎么解都可以。你只要认为你觉得合理就合理，你觉得你送到了就行了。圣经哪能说是意见呢？彼得说的，有些人强奸圣经，自取灭亡，更有甚至说啊，圣经那多少那里边都是些虚幻的故事，啊，认为耶稣所生的神迹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幻的，啊，这个肯定不对嘛。如果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行的那些平静风浪都是虚幻的话，那我们跟个虚幻的东西，你和信佛教这些有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耶稣有的全部都已经给我们了，知道吗？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有了基督，不要被任何东西所束缚。所以基督为我们完全的成就了一切，使我们成为基督里的自由人，不再受各种条规的束缚，好吧？条规的束缚，所以不要说限制说你信主以后就什么什么绝对不行了，这个都是随时空变化的。上世纪50年代，基督徒不能进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听一个老牧师讲的。你要谁哪个基督被看见说进电影看电影，这还了得？那是犯罪。你今天谁还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说是犯罪呢？所以这些都是人的吩咐和人的教训，好吧？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在基督里边的自由？所以这边说，保罗既然说不要靠成立经验来经历神，那如何经历神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所要讲的，如何在每天的 daily life 中，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经历神，来见证神啊。所以这个这段经文虽然非常的费解，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教导我们，我们是基督里自由的。完完全全靠基督就够了，不要添加任何的，这不行，那不行，必须做这，必须做那，知道吧？包括十业奉献也是，十一奉献也是这样。通常牧师不讲十业奉献啊，我也不是讲十业奉献。十业奉献并不代表你做到十业奉献，你就是基督，能听明白吗？但是你做了基督徒，我们整个人就都是神的，知道吧？你做到金钱的十一奉献，也并不代表你和神的关系就美好，因为整个人都是神的，知道吧？整个人都是神的。当我听到一个牧师说我们所住的房子也是神的时候，我当时就惊讶了。那他从那以后我就改过了，是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知道吧？我们只是一个临时，不是临时管的。所以我们要在方方面面，金钱方面、体力方面、各种资源方面，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为神所使用，为神所使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在哥罗西书三章四章讲，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经历神，来荣耀神。我们做一个，先听我们真是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让您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真是成为皎洁的灯，不少的光，让我们在末日时代里面能够根据圣经的教导，能够认清各种各样异端邪说，这样让我们认清楚，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拥有了基督，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是吧？我们的盼望就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依靠的一切， 也都在基督里。我们感谢主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把这些字句都拿去钉在十字架上，从根子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真是让我们随时随地手机静静的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和主交通，向主呼求，求主的保守，求主带领。主啊，真是愿主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够被主的灵保守，主的灵带领。也求主真是使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主里边，主基督身上肢体真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再一次求主使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